感谢主又一次机会来到你们当中。我上次好像一年前来过一次，大概一年前来过一次。对呀、yeah, 就像上次你们赵牧师到我们那边去，两个礼拜前吧，对，差两个礼拜前，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跟他聊聊天，来跟他讲几句话，他还说回到这里好像没有客人的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那我也跟他讲说，我们到你们那边去也好像回家一样，对吧？我们也是很跟大家很熟悉。我在这个教会，在你们在这边，我还跟来跟我太太聊一下子。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在1999年的时候了，很早很早以前，几十年前，我们还开错路，开到往普格他那边去，然后哎开错再回过来，转到这条 highway 上去，好久好久以前。所以很快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转眼大家都年纪都大了。我记得我在我们教圆悟成教，我已经在这个那个教侍奉了二十几年了。我们很快的，很快时间就很快的过去。但是呢，当我们跟赵牧师、陈牧师，我们看的是，当你面对一些没有信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工厂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大家心都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怎样，我们这个负担，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这个最美好的东西传给那些不认识的人。所以张牧师今天也不在，陈牧师也到处在跑，我们也经常我在我们团契的默道班17年，带默道班带17年，每个礼拜晚上带时间。有一位学者，他讲过，就是威尔杜尔，他讲过一句话，这个会不会太不大对哈？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是直接用那个麦克风讲。有个威尔杜尔，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历史就很难建立人的位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建立人的位分。那另外一个牧师怎么说呢？另外一个牧师他就把他解释，把这句话解释，他要解释用三个句来讲。他说一个失去历史的人就是什么？失去身份的人。一个失去未来的人就是失去盼望的人。那一个失去现今的人，他就失去价值的人，这就没有这个价值。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的身份也是如此。你知道过去2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的身份是什么？是宣教的教会。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教会没有其他的作用。耶稣离开世界告诉我们最后一个事就是 大使命。所以教会是个宣教教会，而且宣教历史教会是个什么？是个有身份有主同在的教会。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历史就是宣教，因为有历史才有我们的身份，才有我们教会主同在一个很必须的一个教会。同样的，你能够抓住现今这个时刻，你要传福音，你有真理，你有真理有价值有方向的教会，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价值。一个教会的价值一定要抓住今天在真理里面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传给别人，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教会的方向。你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你知道在同个地方里面做跨文化的宣教，我们都要看出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现今的价值。第二个呢，我们不停的去教会，是对未来什么有盼望的教会。你不停的出去宣教，你就对有你才会有那个才有那个盼望，对不对？你没有盼望你怎么会往前走呢？所以盼望是教很重要，也就是我们不停的去。那这三件把它加起来，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上告诉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对过去、现今、未来，我们三个要抓住。抓住的话，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反过来呢，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没有抓住这个原则的时候，他就失去他价值，失去他身份的一个教会了。过去的五十年，在欧洲有上千的教会都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失去他们的身份，他们忘掉他们的价值，他们忘掉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那个教会呢，现在变成清真馆、清真寺，就回教的买去了，然后全部改掉了。他们已经失去教会的意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传福音，而且不仅要传福音，我们还要交棒，还要把这个棒交给年轻人，然后继续走下去。我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开了一个班，就是如何有效的传福音。有效传福音，我们的学生差五六个人，现在已经要到10几个人，14、15个人。你看这年轻人，他们有兴趣传福音，真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们愿意传，要愿意把他们时间摆在这上面，他们愿意在周间去外面探访找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个教会如果在礼拜跟礼拜五当中，礼拜的礼拜当中有十个人在外面传福音的话，愿意去看望人，这个是门徒的教会。这是个很简单的定义。一个教会门徒就在看到，礼拜天我们不要讲，礼拜天在主日崇拜，但是在周间你愿意去探访人，愿意把你的时间跟人家分享神的话，甚至关怀那些没有不认识的人，是个门徒的教会，因为主最纪念就这种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来读经，《使徒行传》第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我们来看到第三十八节。十六节，好不好？我们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一切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进卖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的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给便雅悯支派中基士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会了扫罗，就选立了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民宣告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开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翰的子孙和你们中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民人和他们的管章，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的死罪，这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即从经上所指，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做这些儿子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这就说明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不必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他归到祖宗那里已尽朽坏，唯独神所复活了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OK， 我们读经暂时到这里。来，我们再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个时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经上的话来看，让我们看到你所启示下亮光。求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捆挡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ay， 在这段经文里面，尤其最后那一句话，其实这段经文很长，我在我们研究神教我讲了两个礼拜还没讲完，讲了两次了。这边我是最第一次讲救世的道，第二个是救赎的道，第三个是永生之道。那因为我们那边也是蛮忙的，那你们这边我只能用这个赎罪之道跟大家稍微聊一聊。那这段圣经里面，尤其最后这段，救赎之道、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传给你们，我们都知道，这人当然指的就是前段所指耶稣， 耶稣。第一个，这个耶稣，第一个，我们来从耶稣这个人来了解为什么救赎之道是由他来传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耶稣的身份；第二个，耶稣的使命，他为什么到这地面上33年时间；第三个，他所说过的话。从他所说的话，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保罗说这救赎之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的。我们从这三点来看。那我们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我们的那个周报的封面有一段先就约翰福音的16章28节，我们可以从那段事情来看，这段事情这句话很特殊。怎么说呢？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单单这句话哦，我们就可以思考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了。我们就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思考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可以说过这句话。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能够讲出类似的话语。因为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或是穆罕默德，或是这些回教、道教这些有名的这些领袖们，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你充其量只能说，我哪里来，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生下来的。那你在问说，你父母哪里来，是我祖先生下来。在问你的问到最后还是这样，还是同一个答案，同个答案。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对不对？孔子也讲过一次，他说：“不知生焉知死。”他根本不知道生死，他都不知道。但是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话是肯定的，是绝对有把握的。他绝对有把握，他讲得很清楚，我从父那里出来。他知道他的出处从哪边出来的。OK， 这是我们信仰中的奥秘。基督教信仰中一个奥秘就在这个，就在这种地方。他是肯定的，他是有把握的，不像其他的宗教是没有把握、没有肯定。也许 probably maybe 就这样子。但是基督教信仰是奥秘，是超自然性、永恒性。不是你从其他宗教里面可以听到的。那我们从这句话，我们来考量几个 point 来想，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命的源头。他告诉我们，我从父那里出来的时候，表示在这个时空之上，我们所看到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时空之上还有另外一个源头，是超时空的一个源头，而不是在短暂的时空里面受到限制的。它是有个源头，是远远超过你可以看到这时空里面，而这个源头你没有人可以了解，因为没有人曾经到过那里。而那个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源头在那里，而他在尚未道成肉身之前，他在那里，在永恒里。但是33年时间，他到这个地面上以后，他完成了使命以后，他要回到那个源头去的，而那个源头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这个是不是其他宗教能够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基督教很特殊的地方。如果你今天还是末道朋友，你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迷信跟信仰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信仰是理性的，但确实不是理性主义。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你可以慢慢去 debate， 慢慢去思考，但是你一定要用一个 open mind 去思考。今天早上我们在末道班，我在教那一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班现在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末道朋友跑过来听的。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说，我来教3年的，我还没有信主呢。我说你来教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就3个，第一个吃饭，他说大概有啊，我刚开始是来吃饭的。那第二个呢，交朋友，对不对？啊，对，交朋友，吃饭交朋友。那第三个，你根本没有用心听。你从来没有用心听，从来不去思想这些问题。如果你真的有想问题，你可以来找长老问。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你，我连你名字我都不认识。你来这边3年了，我的脸都不认得。可见你从来没有把问题带到我这边来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基督教信仰不怕你来 argument， 最怕的是你没有心，你的目的不在这里。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理性主义？但是绝对不是迷信，绝对不是迷信，不是我们突然间画出个什么东西我们就乱随便行的，不是的。第二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双线的，不是单线的。单线的信仰，什么叫单线信仰呢？ 单线信仰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从今天这个地方，我们盼望将来往哪里去，那是个未知数，你更不知道是未来的盼望，只能用想象力去探求去寻找，是不能肯定的事情，这就是在单向的信仰。你从这个角度去往前，往没有不知道的未来去盼望，那是单线的信仰。比方说回教穆罕默德，他要死的时候，他告诉他弟子，他要死的时候，他弟子旁边，他就告诉他，你为我祷告啊，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在阿拉那边有一个位置，我都不知道。你们要相信，我没办法救你们，你们要自己救你们自己。我们应该救自己，因为我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到阿拉那边去，他自己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也是一样嘛，他年轻时候是个晃荡的孩子，是个王子，他父亲给他娶了太太，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那突然间有一天，他在外面去玩的时候，他忽然间40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外面是很多疾苦。他就不像他在王宫里面那样的舒适，那样的好，所以他说我要去寻找真理，我要去寻找真理。OK， 他甚至他当孩子，当他的太太生了孩子的时候，他都不要了，我要去寻找真理，这就是佛教的开始嘛。然后最后他在菩提树下悟道，悟道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六道轮回嘛，对不对？几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也不是他们的，六道是从婆罗门教三道轮回变出来的，对不对？那这个变掉到最后就是涅槃，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佛教思想，佛教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绝对没有神的。OK， 整个宗教里面有神论的就基督教跟回教了。那回教跟基督教跟犹太教有点关系，所以有神论的就这两个宗教，佛教是无神论的，好不好？这个是大的。所以呢，所有宗教告诉我们一个特点，就是。你面对被冻结而不能改变的过去的情况下，你对未来只是浩劫去盼望，这是个单线信仰。你没办法改变你的过去，过去的你没办法改变了，你做错做坏都没办法改变，你只能靠今天的功德 maybe 你可以往上爬一点，往上爬一点。但是当耶稣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告诉你我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没有过去的冻结，也没有未来的好奇，我从父来是肯定的，往父那里去也是肯定的，这是双线的信仰。基督跟你讲很清楚，我的信仰，我从父来那个生命的源头来找你们，有一天我把你们带到那个生命的源头里面去，很肯定的告诉你，他没有跟你摸你两口，随随便便欺骗你，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第三点，我的时间到几点？到四点，这样四点半，四点这样。4:15是 OK。第三点，耶稣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到世界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写在约翰福音的3:8，怎么说呢？犯罪是魔鬼，犯罪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消灭魔鬼的作为。他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今天33.5年的时间在地面上，为了什么？是消灭魔鬼的作为。消灭魔鬼罪，他有使命来在地面上，他不是突然间人生突然间走到一半跑出来，他没有。你看所有的大凡的宗教都是这个观，就是人走到人生一半，突然间发现到我怎么迷迷糊糊过了半辈子以后，我往哪里去啊？开始产生宗教的可能。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从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讲很清楚，我来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同时诸位，我们都是搞科学，有人很多是搞科学的，有人很多都是搞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我们人类里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以前讲过，他说人类的文明里面可以看见界，可以看见这个界有一个不能见界，对看见界一种捆绑。这曾经有一位作者，我不知道他这本书他写过这句话，他说人类文明里面这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事件，对着看得见的事件有一种捆绑的作用，而这是个事实，而这是存在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不是科学可以超越的，这个是存在的。神见到了，神看到这个问题，所以神的儿子显明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他的就要消灭魔鬼的作为，这是他在这个地面上，在这地面上所在地面33.5年的时间他所要达到的。那他达到没有？他达到了。怎么说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6节，当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说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一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把这些魔鬼所作为全部克服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这是指的什么？指的基督的人性在人类理想中最高最伟大最得胜的最高的表现。这是理想中人类没办法达到的地方，耶稣基督在肉身中他达到那个最高的表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过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圣经会说他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因为耶稣的爱的极限，他爱到了极限。第二个，他的勇敢达到了极限。第三个，耶稣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第四个，他的宽容达到了极限。你好好思考，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第五个，智慧的极限，这五点你要好好思考。耶稣他在地面上上了十字架，他整个33年的总结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复活，他得到天底下所有权柄，因为他达到这五点：爱的极限、勇敢的极限、忍耐的极限、宽容的极限跟智慧的极限，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产生最大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他能够，这就是他在地面上所产生出来。在他之前的人类，从来没有人可以达到那个界限。但是你会问我说，后面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在后来的世代里面，耶稣后来世代就有一个人达到了，是谁呢？不是你我，是波利甲。波利甲是在第二世纪的教父，初代教会一个教父，他叫波利卡。他当他86岁时候，罗马帝国抓住他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如果你当着我们大家面前反对耶稣基督，你可以走，你可以 free。 那他怎么说呢？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侍奉他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欠我，我又怎么能够亵渎那位救我的主呢？所以呢，他最后怎么样？罗马帝国不想杀他，但是因为他不愿意认，不愿意违背他的信仰，就他是被什么样？被蒸死的。蒸死你知道？就像蒸馒头这样蒸死的。他把他换一个很大蒸锅里面，换在里面把他蒸死。Yeah, 但是他达到了，他是人类第二个达到，耶稣基督又达到一个。他说这句话，他说我的主从来没有亵渎过我，我不能亵渎他。所以这位弟兄姐妹，人得胜的基础在哪里？在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你在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管你传福音，你做什么事，你的得胜的权柄在基督里面。比方说，今天赵牧师他现在在外面宣道，像我们在外面宣道，像我们当年去海林，我们当年去那个去德国去宣教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的智慧，是主的权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笑话，在越南有个笑话，就是说有个东西啊，几千人推都推不动了，但是有一个人走过来，哨子一吹，他就动了。这是什么东西？有个东西哦，你几百个几千推他推都推不动他，但是叫一个人走过来，哨子一吹他就动了。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越南人的一个笑话了。你们在这，我们越南人没有呀？越南一个笑话。是什么东西？火车。哎，他知道火车。为什么是火车？因为是权柄的问题啊。一个吹哨子一吹，他有权柄嘛，车就要动了。所以同样道理，当我们传福音是靠主的权柄，而能力是从权柄出来的，能力是从权柄出来的。所以当你能力不足的时候，权柄可以继续做事，权柄继续做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准备不够啊，没有关系，你是凭着权柄出去的。耶稣的差遣是那权柄，天上地下权柄你出去的，你还是有办法传福音，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福音。第四个，我们耶稣讲这句话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根基，耶稣在地面上行，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信仰真正基础。 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想真正记住，因为在时空 他在时空当中他所成就的是个历史的事实。第二个，他不是用一个，他不是想象出一个美好的过来给你，他也不是个梦想，也不是我们无能为力离开我们的罪恶然后梦想一个神仙。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进入这个世界跟我们所进入的世界没有两样，对不对？他三年半岁，这个跟我们没有两样。他所面对邪恶的势力并不比我们还差，他面对败坏的世界和对他的攻击没有比我们少，但是他没有同流合污，他没有同流合污，他受各样的试探还是继续遵行神的旨意，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完全的圣洁。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真正基础。基督教信仰基础不是在于你一天到晚在这边读经祷告，一天到晚在这边。基督教信仰是你要把你的生命进入所有的层次里面。今天早上我们还在分享，我说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会发展在西欧而不发展在希腊跟中国，跟希腊跟中国不发展在希腊跟这个中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的科技比西欧还好啊，而且希腊的哲学思想还比西欧还强。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在那里？因为很重要一个人物就是根正教，根正教信仰就是很重要，就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在1509年到他活了55岁，他在过世的时候，他在那段时间在日内瓦在成立那个教，在邦德教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基督教信仰融入到社会的什么？社会的教育、科学各方面融入进去。基督教信仰不是只是在我们在这里面谈而已，是要融入到人家的生命的层次里面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日内瓦是西欧第一个实行教育的，强迫所有人要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城市，所以它所影响的是很大很大的，它影响到整个。你想想看，它是在16世纪，工业革命在17、18世纪，所以一个世纪以后，西欧就产生很大的工业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五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耶稣说，他说我又离开这世界往父那里去，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很非常伟大，也是很圣洁的。因为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回去了没有？还没有回去啊，他还没有回去啊，他还没有回去，他还在地面上。因为有谁人对自己的未来如此肯定呢？对未来盼望如此的绝对呢？如果耶稣在地面上曾经有一秒钟在观念上的失败，或者在一秒钟情欲上的失败，他就没办法回到父那里的可能的。我们的神的圣洁，父神的圣洁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圣洁绝对不是在你的思想上、你的情欲上可以败坏的。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在地面上能够往父那边去，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是绝对的圣洁，他没有一秒钟的失败过。这就很伟大，这就很伟大。他肯定说我一定往，我要往父那里去。而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绝对的圣洁。在马太福音10章第5节，神怎么对父，神怎么对他肯定，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这样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绝对的圣洁，是一位圣者，从父那里来到这又黑又乱的世界，然后以绝对的胜利的凯旋者回家，同时成就天父在地上的救赎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第六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以及我们弟兄们，我们要学习的。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超越的世界跟历史观。基督徒，你要有一个超越的历史跟基督观。我从父那里来到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告诉我们他不但超越所有的宗教，而且他来到世事，将神的旨永恒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以后，他回到来。如此一来，我们基督徒要超越世界观、历史观，你和非基督徒是有所不同的，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什么？是神所照顾的，我们的世界是神造，因为我重复了，我们的历史观要超越，因为我们的世界观要超越，不要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要看到很多人的需要，是我们的世界是神所干预的世界，神所干预的世界，我们所活的世界是神亲自来过，在时空中解决救赎的问题。 如果你好好去思考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基督徒要个超越性，要有更大的角度去看更多，要更多的包容度去包容很多你认为你不喜欢的地方。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所说所想所做一切，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包容，包容所有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超现实的角度，超越的世界观历史观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来承认大使命，然后来接承这历史的传承，在过去在努力的传福音，在今天要盼望有更大的丰盛在未来。但是呢，我们经常我把西装脱掉了，有点热。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马太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七节怎么说呢？当门徒们看到耶稣就拜他，有没有？就看到拜他，有没有？我们看到圣经，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些经文里面有些，然而还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就为什么要疑惑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这个超自然的身份来到门徒相见的时候，他们一面发现这超自然的主竟然违背超自然的死亡的约束复活了。所以那一年2000年前，门徒看到一个超自然的人竟然站在我们面前，他应该死了，怎么还站在我们面前呢？他是第一个。但是呢，有疑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一面拜神，一面什么没有把握，一面没有把握，也就是敬拜的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敬拜不完全，我们明知道这个是真实，这是针对的，我们必须要摆上，但是我们却保留很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保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挂虑，我们不只理性上认识他是超自然主，但是却是又不敢委身于他，对他的信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保留。直到什么时候他们在改变了？没到什么时候才改变过来。到了马月使徒行的第二章第十节，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完全改变过来。使徒二道使徒行传的时候才完全改变出来。改变到什么程度呢？只知道去，而且一个一个走进基督的怀里，一个一个就为主殉道，就离开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接受福音而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的侍奉只是在表面侍奉而已。我们一面的侍奉只是有个热心的侍奉，有个感性的侍奉，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在信仰里面改变你自己。换句话就是说，你没有进入文化的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文化使命感，我们没有办法为耶稣做那最正确而完整的见证，假如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有文化的使命感。什么叫文化使命感？就是你对你的信仰里面跟你的学识的背景跟你的生活背景一定要产生调和。你要从你的角度，从圣经角度去看到文化使命感上面的不足和里面的错，里面的欠缺，你才有办法为耶稣做那完整的见解。保罗讲的怎么讲这句话呢？他说我要用灵祷告，在哥伦多前书14章15节，保罗怎么说？他说你要用祷告，同样悟性祷告，我要用歌唱，我要用悟性歌唱。所以保罗肯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一位属灵人必须要有悟性，我们一定要悟性，不仅只是要灵歌唱，还用悟性去歌唱。悟性更重要，因为字句什么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所以我们不仅停留在灵的方面，而且还有悟性的走出来。解经呢，我们解经必须要悟性，解经必须要悟性，而且要有先知性的讲道，方能够造就人。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方法。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能够带出悟性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会只告诉你圣经的八卦，这八股文。李秀贤讲这些话就是什么黑话，但是我不想用这个黑话，不好听。李秀贤老师讲，你们老是用圣经的黑话在传道， 那我是不想用黑文，我是认为八股文，就像我们中国从古周到现在都是读八股文，你要悟性，一定要悟性，你才有办法把这事情带出去。同时呢，在马太福音的13:52，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怎么说呢？好，还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我们要新旧的东西。这是耶稣说了，在马太福音13:52，我是没有时间，我应该打出来给大家看，你们可以自己回家看。是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文化使命感一个很重要一点，你要充实你自己。所以我今天跟我的学生，他们要传福音，我说你也不要跟我讲你天天读圣经，你读圣经以外你要悟性，悟性完以后你要去了解这个世界跟圣经里面所产生出来那个不同的地方。 OK， 为什么这些你要有办法介入人的思想里面帮助他，好不好？这是我们很重要一点，重要文化使命感要充实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传福音。所有弟兄姐妹还有在座，如果你还是慕道朋友，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基督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约翰福音3:16就这样子。这种救赎的概念，就是说你犯罪你必须要被救赎，这种观念不是就基督教有，在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有，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观念都有。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人家大拜拜，在台湾，我是台湾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欢迎的时候很麻烦，这种简体字我看不懂、yeah、因为我来美国34年了，这种简体字我从来没去花时间去研究，圣经都是这种繁体字的。那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常看台湾的民间习俗的时候都有那大拜拜，那大拜拜他们都养一只猪，杀只猪啊，好大一只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国内的风俗呢，杀只猪，那猪的嘴巴换只橘子，你们看过没有？换个橘子在那嘴含着个嘴在那里，那我就一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含着橘子？不含苹果呢？含凤梨呢？含什么都好，又不含橘子干嘛的？那后来我就问人家说，为什么这个我大一点，我就问人家为什么含橘子呢？那个人告诉我，那个橘子你打谈话怎么说？我说甘嘛，你也知道甘什么意思？我甘愿呢、啊。那猪说我甘愿替你死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种救赎性的牺牲、哦、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这种观念，就是我甘愿替你死，然后这种代替性思想隐藏在各种宗教里面都有这种思想。你看这个活他们这个民间宗教这种东西。但是呢，如果你是布道朋友，你要知道基督教的思想中也，但是基督教告诉你是完完全全启示出来告诉你是哪一位替你死的，他不是一只猪了含一个橘子，那是人搞出来的。但基督教跟你讲很清楚，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很清楚地交代这一切，一切救赎代替性的牺牲整个计划怎么完成告诉你清清楚楚的，他不是跟你模棱两可随便讲一讲而已，清清楚楚就是耶稣基督来代替你的死，代替你的罪，然后完成这个救赎，好不好？基督教不是跟你这样，这两个之间的跟其他宗教之间这个距离哦，相差何止千里啊，简直差太多了。所以啊，保罗这边特别告诉我们，救赎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传给我们每个在位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你要了解，这是要给我们的。当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因为基督他的本质，他的源头跟我们是不一样，他的源头从父那里出来的。然后带着使命到这世界，完成这个使命，又回到天上去了，好不好？这样子宣告，我希望这样的宣告，我希望我们在座，如果你还是摸到朋友的，你好好的思考，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在普遍启示里面，你的普遍，你没有办法在普遍你启示里找到肯定的真理，这是不可能的。你生命的价值是你的普遍启示。你生命的意义在普遍启示，你找不到你的真正的价值方向，只有透过这种特殊启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回到普遍启示里面找到你真正的价值跟意义。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嘛，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嘛，对不对？在普遍恩典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它， 你的生命的价值没办法在普遍恩典里面找到你的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除非你透过那个 key 啊，那个钥匙就是特殊恩救赎恩典，从救赎恩典你才能看到你普遍恩典的价值。那么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题外问题，普遍恩典结束没有？救赎恩典结束没有？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啊，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基督要从历史上的耶稣的生命去了解。你要认识基督，只有这样，要认识基督要从历史上的耶稣的生命去了解，而这个可能就是从这本圣经去了解，因为这圣经是经过1600年的时间，1600年完全，它开始在3600年前，完成在主后100年。那整个这本圣经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耶稣是重点，耶稣是所有的中心。历史上没有一本书可以跟这本书相比。只要你是慕道朋友，你要好好思考，从来没有一本书跟它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好好用心去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本书看到，他说丘吉尔，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临终之前呢、啊，就是在打野那段时间，他看的就是这本书。你想想看，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一个这么好，一个这么智慧的人，在死的时候，他的仆人说，他跟他仆人讲说，你把书拿来给我。他仆人说，哪本书啊？丘吉尔那个脾气很坏，笨蛋，我是要什么是值得我看的？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是书值得我去花时间去看的？当然是那本圣经嘛。就那仆人就把圣经拿给他看了，他就好好去看那本圣经。丘吉尔脾气很坏的，丘吉尔脾气很坏，所以这本圣经，如果你好好用心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完整性。这本圣经是完整的，真的完整。第二个，它是纯洁的。这本圣经是个很纯洁性。第三个，这本圣经是普遍性。我今天这都可以讲一篇道了，但我没时间跟大家讲。那第四个，它是个准确性，非常准确。第四个，它是统一的，新旧两约时间是统一的。第七六点，它永恒性，圣经充满永恒性。第七点，启发性，圣经是个启发的心，它有很好的启发性。你知道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那个最大图书馆，全世界容数最大，就美国国会图书馆嘛，它是全世界容数最大的，在它里面就有这句话，米迦书3:16吧，是人嘛，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什么，就是什么存公义，存谦卑，好怜悯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书再多，那句话是座右铭，最主要一句话是那个整图书馆里面的 foundation， 就那句话从圣经出来的，是个启发性的什么样。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是给我们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给所有的人，不论你不定是有神论或是你们是无神论，你是世俗人或是属灵人，你是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或是你把宗教当迷信，或是把迷信当宗教，是基督教或者非基督教，我们都在领受神赐给我们一篇普遍启示。神，我们都在领受神给我们普遍启示，每天都在领受。但如果在这普遍启示你要了解它，普遍启示真正了，你要对这普遍启示真正的了解它的功能，它的目的呢，就透过这圣经，你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真正普遍启示真正的意义跟作用在哪里，好不好？曾经有一位很固执、很固执的老人家，他非常的固执，固执到一个程度是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不听的。他一直盼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生意人，儿子成为很大的生意人，有个好职业，赚很多钱，但没想到他儿子变成什么？变成牧师了。又穷又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他们变了个牧师。所以他一气之下抽烟喝酒，不跟他孩子说话。他说你这个不好住啊，呵呵，不孝子啊，我叫你做，让你读这么多书，你竟然跑去给做牧师啊，这还得了，我的养老就不见了。那中国人都养儿防老嘛，对不对？那他的儿子只好请，那儿子怎么样传福音都没用啊，只好请另外一个传道人去跟他传，给他爸传福音。所以当他那个传道人去看到他爸爸的时候，就跟他讲，那个他爸爸就开口叫免搞阿公啊，就台湾话叫免搞阿公啊，你们讲那些齁什么没结婚的生囝，然后 就是没有结婚生儿子的哈，还有什么十里户我狼谢过挖了，这我不相信这些的啦，我不相信这些的，你们基督教宗教都是一样的，然后劝人为善的，就劝人为善而已啦，这个东西我都不要的啦。请问在座两位您不老朋友，连小孩子都懂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连小孩子都懂嘛？你不要做坏事嘛？你孩子都懂这些，你活到那么老，你也是对宗教里你受到只有到这一点，连小孩子都不如，这么肤浅的事情，有时候很可惜啊。到老的时候还只认识这么一点点，宗教只是劝人为善的，这个太肤浅了，这个、太肤浅了。宗教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基督教讲的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盛。如果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回他原来的地方怎么样呢？这句话你们看过听过没有？这耶稣讲过这句话，你们看过我人子升回他原来的地方之后怎么样呢？这句话很好的启发性，也是一种挑战性。你看到我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很客气，但是也很不客气，很客气，很不客气。你们认为，意思换句话就跟你讲说，你认为我跟你一样吗？我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2000年前讲这些，就我跟你完全不一样，只是我给你个机会，让你们认识我，好不好？我们不可凭外貌认识耶稣，我们绝对不能凭外貌认识耶稣，我们绝对不能够很简单忽略掉说啊，一直 OK 都是宗教的上人归神，万中归一，错了。我们不要凭外貌的认识基督，不要凭外貌别人讲这些，你要用心去好好读这圣经。保罗讲过这句话，因为保罗曾经用外貌认识过基督，后来呢，在哥林多后书5章还讲过，这是错的。OK， 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能再凭外貌的认识我们基督，我们要好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不要让主观的影响我们，不要让传统的捆绑我们。不要用现象来蒙蔽我们，我们要好好思想什么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因为就耶稣能够把你的救赎之道带给这世界。最近我经常，因为我在慕道班分享很多，所以他们谈的，我们经常谈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有时候慕道班最难就在这个地方，天马行空一大堆问题。他们谈了很多关于现在你们国内，我不是国内的，所以我不是懂。国内习近平现在做很多很好，我说非常好，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一点，基督教应该回到中国去，基督教信仰应该慢慢慢慢渗透里面，应该在里面立足。信仰他做的工作太好了，但是这个工作8年以后怎么办呢？接替人会继续下去吗？这是一件很严。如果信仰改变的人，那完全就不一样。信仰可以改变人，但是其他的表面没办法改变。只有真正从心里面改变的时候，你才会活出那个真正活水的江河。否则你会整个人会改变，否则你不可能变。你只是在，就像中国所说的五四运动、新生活运动，只是表面的工作。从内心的改变一定要从信仰去改，就这样子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更美好的江河。那这容易吗？这当然不容易，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我们的本分上、位分上，尽可能传我们的福音，尽可能在我们个人上做一些改变，来帮助尽能力去做你该做的，好不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谢谢你，让我们有个机会能够跟从诸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自己亲自。来教导，来做感动的工作，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